大家在读经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在生活当中啊？对于信仰有什么问题？平常都是跟大家没有这个问题的互动关系哈。这个因为咱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很紧张，所以我们快查经啊，我们就没有给大家太多提问的时间。想想如果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或者我讲的不清楚的时候，大家可以随时举手啊，来打断我来问啊，就没问题。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知道你启示给我们圣经的话语，这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的指南。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能够领悟，主啊，好使我们建立我们正确的心思意念，主啊，好使我们的行为能够符合主啊你的真理，主，我们是可以使我们成为在你面前蒙恩得福气的人。主，我们把今天这一个短短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使我们能够从中领悟到我们所当领悟的信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啊，我们也可以说把它称为是士师时代啊。那么在看士师记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来复习一下，就是要了解这个士师记啊，还有后来的旧约历史，我们必须对神的本性有所认识。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圣经呢翻到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啊，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圣经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五节开始看。这里宣告耶和华神的名啊，宣告耶和华神的名，这个名很重要，名就是实体的代表啊，名就是实体的代表啊，所以圣经里边特别看重名啊。咱们中国的老子也说，道可道非常道啊，名可名非常名啊，这个名很重要啊，这个名就代表它本身哈。所以第五节就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这个第六节啊，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首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神亲自宣告他自己的名啊，从这里边我们首先看到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啊，是满有怜悯啊，满有恩典。下边说不轻易发怒，神发不发怒啊？发怒，但是不轻易发怒啊，表示神非常非常的有忍耐啊，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诚实也可以翻译成信实。啊，就是他守约的啊，他非常的诚实守约的啊，然后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下边说这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神不是 胡来的，虽然他赦免罪孽啊，但是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要追讨他的罪。下边说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啊，有很多人是说为什么这样啊？这个是罪恶的可怕性。我们说罪恶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关系的伤害，是吧？那么罪恶产生出来的时候，首先受害的人不是犯罪的人，而是犯罪的结果的那个人。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假如说一个司机开车他不守规矩，他自己是个罪人，但是首先受伤害的不一定他自己，他先把别人撞死了，是吧？所以这个罪恶伤害的往往是无辜的人，对吧？所以神如果不掌管公义，就是对无辜受害的人的不负责任，对吧？所以神要追讨罪孽啊。如果罪孽不被追讨，那么神就没有公义了，啊。这就是地狱存在的价值，对吧？监狱都是存在的，就是这个价值，对吧？那么我们明白神的心，神是什么样的神啊？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神做事情就是他本性的表达啊，就是他本性的表达。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来看士师记了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这个是上一次的这个对于士师时代啊的一个大概的分段啊，大概这个记录的这个情况。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讲了士师时代的背景。因为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啊，神就吩咐他们，让他们把这个迦南人要么赶走，要么斩尽杀绝，是吧？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迦南人是拜偶像以致道德堕落的，非常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啊，所以神不轻易发怒。我们以前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但是神说你的后裔要在外邦受苦400年，然后他才能再回这块土地来。后边就缀了一句话说，亚摩利人的罪孽尚未满盈，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达到神要把他们彻底从地球上抹掉的这个程度。所以神仍然给他们400多年的时间。那么在这400多年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虽然神给迦南人的生活环境是非常美好的啊，本来以色列这块土地应该是非常肥沃的一块土地啊，因为北边是黑门山啊，西面是这个地中海，是吧？它有山有谷，有水滋润，应该是非常美的地方。但是现在我们看以色列、约旦啊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旷野，啊，都是几乎是它不是沙漠啊，它是旷野啊。尤其是到了犹大旷野的时候，你去看，几乎是寸草不生的，啊，全部就是一望无际的，全部是旷野。所以为什么这样？啊，是我们看到那地受了咒诅啊，那地受了咒诅。那么一切咒诅的根源啊，一切咒诅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对真神的不信，取而代之的就走了拜偶像的路。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心里边看重任何一样东西超过了对神的看重，那样东西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那么当人一旦拜了偶像，也就是说至高的真实的上帝不再是我们的上帝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把真神当真神来对待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对真神的敬畏， 恶。当我们失去了对真神的敬畏的时候，我们就走错路了，接下来所有的东西全部错中国的政府跟美国的政府有一个根本的差别人都是一样，都是人聪明程度也差不了多少，但是依据不一样。美国的政府虽然特朗普这个人他有很多缺点等会儿我们在查十世纪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最后变成了这样，但是呢他有一帮人在为他祷告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美国国会开会之前的时候那些他身边的这个所谓的智囊团的那帮人，他们同心祷告这个为特朗普按手我当时我就想，如果特朗普跪下就更好了他还是站着周围的人就为他祷告，但是祷告的内容非常好所以你看到这不一样这不一样了。当他上去要讲话的时候，他心中就有敬畏了，对吧？他心中就要以神为他的准则，他不敢离得太远。虽然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人性的软弱，是吧？但是他至少有这个，成为一根弦来拉他一下，对吧？和我们完全没有，甚至于悄悄的到庙里边去找个老和尚去问问。这个去求个签儿，去什么东西，那差太远了，对吧？所以中国人虽然是14亿人口，又勤劳又丰富的土地，但是怎么就是弄不过美国呢？对吧？根源就在这个地方，不是美国人比我们特别强，对吧？咱们中国人才有几，中国土地上有几个美国人啊？你看看美国的土地上有多少中国人啊？是吧？中国人要搞美国不太容易了吗？你就搞不过他，为什么？这中间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敬畏的对象不一样，是吧？这个，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出这个信仰的正确就一切问题的根本就是在这里，不管一个国家一个个人就是一样。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不是不遵守神的旨意，而是遵守了部分的神的旨意，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说你信耶稣可以，别信得太迷，差不多就行了自己有保留。我们就说你自己保留的多少取决于你在神面前福分失去的多少，你保留的越多，你失去的福分就越多。你越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这个神的里面，你放的100%放进去，你就100%蒙福，知道吧？你80%放进去，你就20%的福气没了，知道吧？就是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你越信靠他，你就越有福气就是这么个事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没有完全遵守，他们把一部分的人赶出去了结果呢还剩下了一部分所以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想想我们有多少为自己保留的不肯交给上帝的那些东西。我们自觉就是很聪明是吧？那么那些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把当地的迦南人赶出去呢？当然这里边有可能是因为人有同情心，是吧？看到那些人被杀，看到那些人流离失所就像现在我们看到中东那些难民，是吧？我们人里边有同情心，这可以理解，是吧？其实真正的是因为同情心吗？后来我们发现不是。以色列人把留下来的迦南人干什么了？当奴隶了，他开始奴役人家了，是吧？这个美国社会我们也看到这个问题当然这个不是圣经这是我的体会一个毒瘤在美国的社会里边没法解决，就是当年他们买卖黑奴的时候把一些黑人弄到美国来了，是吧？表面上看起来是奴隶他们给他干活是吧？但是当美国人是奴隶主的时候， 他们欺压那些人的时候，对吧？当然那些人有他们的问题，他们在上帝面前这个事情是不蒙福的，然后这些人翻过来就开始影响他们，对吧？这个人是有同化力的，对吧？这些人在就成为一直到现在，对吧？这就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毒瘤，没法解决，对吧？为什么？就是起初走错了一条路。这些人迦南人留下来的啊，同样的问题就成为他们肋下的刺啊，就在各个方面来扰乱他们。咱们刚才讲耶和华的名不轻易发怒，是吧？但是神并不是不发怒，所以当神给他们平安的时候，给他们能力的时候，他们本来是可以把那些犯罪的迦南人赶出去，但是他们后来贪心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人有怜悯啊，说这些人怎么不能把他们赶走呢？他们失去家园了啊。当今社会里边，欧洲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啊，看起来好像很人道，把很多中东穆斯林移民到他们那里去了，其实。真的是那么有爱心吗？原来是缺乏劳动力啊，希望这些人来了能够这什么？但是这些人去了以后什么情况呢？不但不劳动，吃你的社会福利，生一大堆孩子，让你给他养，养完了以后他来杀你，是吧？这就是欧洲社会导致的现在这个情况。你想改变他吗？你还没等改变他，他把你改变了，是吧？所以历史在不断的重演啊，历史在不断的重演，原则是一样的啊。在今天我们就看到那些看上去好像很仁慈的啊，这个现在咱们中国人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圣母婊啊，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圣母，实际上是个婊子，是吧？就是这种情况啊，做的这些看起来好像很仁义的，实际上是非常败坏的啊，完全失去这个正义原则的那些东西。世师时代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把这些迦南人留下来了，然后他们导致了以色列人开始拜偶像啊，跟着这些迦南人一起拜偶像啊，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了。啊，然后发作的方式是什么呢？啊，就是按照律法，啊，神在这个申命记里边啊，在旧约的律法里边所说的，就兴起外邦来攻打他们，他们就被欺压，啊，被外邦人搅扰，啊，他们就极其困乏。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啊，就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比外邦人更加严格的，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也是比一般的外邦人要加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极其困苦了啊，这个那么在困苦里边呢，他们就开始呼求上帝啊，然后上帝就拯救他们。所以呢，这个就出现了我们叫做世师时代的循环。首先呢是平安啊，然后呢犯罪啊，然后呢苦难，一般都是就是外邦人攻打欺压或者欺压吧。然后呢呼求，然后呢事实，然后呢拯救， 然后进入平安。啊，我们把这个东西称作是世事循环，啊，就是世事时代，他们平安一段时间，然后就犯罪，然后就兴起外邦人来打他们，他们就受苦，受苦的时候就开始呼求神啊，怜悯我们，然后神就兴起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然后他们就打败敌人得救了啊，然后就国中平安多少年，在平安的过程当中又渐渐的开始犯罪，然后又这个兴起外邦人来打，然后又呼求，然后又这样，咱们中国人说再一再二不再三，对吧？这样的事实循环12次啊，圣经所记录的就有大大小小12次。所以圣经刚才咱们读的是神不轻易发怒，对吧？啊，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神不肯把他们消灭掉。那么在圣经的记录的循环，这个循环的里边呢，是逐渐逐渐的螺旋式下降，也就是每一次的循环呢，你发现平安的时间越来越少，被攻打的时间越来越长，欺压的时间越来越长啊。一开始他们国中平安80年啊，外邦人欺压4年，然后呢平安40年啊，欺压他们10年啊，然后呢平安8年，然后攻打他们20年，总之就是不断的啊，这个平安的时间和受苦的时间的比例啊，受苦的时间越来越长，平安的时间越来越短。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啊，我们把世事时代分成3个阶段啊，就是前世事时代、中世事时代和后世事时代。那么在这个不断的这个时代的里边，它有不同的代表，因为圣经里边这12个循环当中，神并没有把所有每一个世事的故事都记录下来，就代表性的啊记录下来了。那么这些世事呢，是我明显看到前世事的时代呢，人是很世事的质量是很好的啊，道德的水准啊，生活水平啊，各个方面啊，因为你看神造人的时候啊，吩咐他们要管理，吩咐他们要管理，特别是在这个诗篇第8篇里边啊，它有一个说明啊，要管理什么呢？就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啊，万物。但是你发现这里边神不让我们管什么？神不让我们管什么？啊？哎，神不让我们管人，是吧？别人呢不是你管的，你管动物，你管物质，你管树，你管草，但是你没有资格去管另外一个人。中文圣经里边翻译错了一个字，这是从英文从这个英文圣经的翻译里边翻译过来的啊，就是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对吧？这个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诗篇第8篇里边讲。其实原文里边不是比天使小一点，原文是比神小一点啊，比神略微低一点，是吧？用的就是 Elohim， 就是神啊。这个英文里边呢，在这个钦定本啊，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里边说 Heavenly Being 啊，就是天上的，他把这个上帝翻译成神，翻译成 heavenly being 啊 ，a little lower， 就是比他稍微低一点点。他没有把这个神这个字翻译出来，实际上不是的，就是比神略低一点点。人比天使低吗？人从来没有比天使低的，这是一个错误的翻译，是吧？人只有比上帝低一点点。你知道上帝从来不会做不合理的事情，是吧？天使是什么？天使是复义的灵。人是什么？人是儿子。所以圣经上说，神不救拔天使，神救拔人啊，对吧？而且是用什么来 用谁来拯救啊？是用他自己啊，表示我们的生命和他有相对对等的关系，对吧？所以我牺牲我的儿子去拯救我另外一个儿子，对吧？我不可能牺牲我的儿子去拯救一只猫，对吧？那是价值不对等的，上帝不可能。所以我就在想，人比天使还小一点，上帝比天拯救一个牺牲自己比天使更小一点，这不合理的，对吧？神是我们的我们的位分啊，这个实际上它是比神稍微略小一点的位分啊，神要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刚才我要想什么来着啊？我一讲这个东西讲出去了啊，这个今天不知道为什么脑子特别累，是吧？这个今天早晨，五月一号说成一月五。神让我们去管理物质，神没有让我们去管理人，啊，管理人不是我们人的责任，所以在这个。世世时代的时候啊，谢谢提醒啊。世世时代的时候是神最理想给人类的最理想的社会状态。什么社会状态呢？就是没有制度，没有社会制度的，就是咱们曾经中国大陆人所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政府啊，那是最理想。每一个人都直接对待对上帝，针对上帝，我们都是弟兄。好像一个家庭一样，我们彼此之间都是互相为弟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上帝所给他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当时的士师啊，当时的士师最早的前期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像弟兄一样的，啊，就像一个大家族里边，哎呀，被外邦打了，这个其中有一个哥哥很厉害啊，来，弟兄们，咱们一块去。把这个邻居，这个欺负我们的邻居把他赶出去了，然后回家以后他还是弟兄啊，他没有出现这个人统治人的现象啊，所以他们各自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到了中期的时候，圣经的这个代表人物，这个人叫基甸啊，到了基甸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就想把他立为王，啊，基甸表面上看起来他很客气，他说呢，我不做王管理你们啊，这个我的孩子也不，我的后代也不做王来管理你们。那么他虽然嘴上这么说，后来圣经里边，所以这个读原文有它的价值啊，这个。他的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啊，而且是跟他的情妇生的啊，圣经翻译成中文翻译成妾啊，其实这个原文里边就是说是跟他的情妇生的。这个人呢叫亚比米勒，所以中文翻成亚比米勒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这个阿布麦拉啊，这个字就是我爸爸是王，这个 Melach 就是王，Abba 就是爸爸啊， Abba Melach 就翻译成亚比米勒啊。那么就是他爸爸给他儿子起了个名字，说你爸爸是王，那他就他自己是王嘛，是吧？所以他虽然没有名义上做王，实际上他心里边他想做王啊，透过给他儿子，圣经记录他不会随便记录的，是吧？这个给他儿子起名，同时呢他实际的生活已经像王一样了啊。从哪个地方可以知道呢？就是他有70个儿子啊，70个亲生的儿子，这不包括妾生的啊，就是从他的正妻生的70个，有哪个女人都能生70个孩子，对吧？圣经说他娶了许多的妻。那么你娶了许多妻的话，咱先不说你有多少感情能够满足这些妻的要求，首先你得有这么大的经济实力，是吧？你得养活70个儿子，是吧？所以这就表明当时到了这个基甸做士师的时代，他已经不再是跟其他的 这个以色列会众是兄弟姊妹的关系了，而他已经是飘摇在上，已经是富可敌国，已经是生活，已经是实际上他已经是王的雏形了啊，虽然他名义上还不叫王。所以从那以后，世师之间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之前的时候的世师就是秉政的人啊，或者判断实行判断的人啊，英文翻译成 judge 啊，原来的时候就是神兴起世师完成一个任务，世师回家，他就不再是统治的人了。但是后来的世师呢，几乎都是终身制的了啊，当然圣经上记载的最后一个世师就是撒母耳啊，那是神特别兴起的一个人啊。撒母耳从小离开家，在以利在圣殿里边长大啊，所以神使他做最后一个世师啊。最后他临死之前的时候，他老了，他还想立他的儿子再做世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世师和君王是不是很相似了啊，终身制的，而且是世袭制的了，对吧？但是这个神不允许这种事情再发生，所以呢，虽然撒母耳自己是敬畏上帝的，可是他的儿子不走他的道啊，所以这个世师世袭不可以的啊，所以最后呢，以色列人就开始求王啊，他们就立王，然后进入了这个列王的时代啊。那么其实神早就知道他们要立王了啊，所以在申命记里边就对于君王有明文的规定啊。等到我们进入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为什么对于君王有这样的规定，对吧？因为君王是带领百姓走前面道路的人啊，所以这个如果君王走错路，那么他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但是后来我们看到到了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只有一个王大概是神特别喜悦的，就是大卫，除此之后没有，几乎没有一个啊，连君王都，圣经里面说他虽然说他有好处，但是你仔细看那里边都是很相对啊。从所罗门往后，就是以色列这个历史上几乎就没有一个是一个能够好好遵行神旨意的。神对君王的就是不许他做的事很多，要求他必须做的事只有一件，大家知道什么事吗？记得吗？要求一个君王必须做一件事，哎，就是立位人，耶和华面前，在立位人面前的耶和华的律法书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啊，要放在存在他的身边，终身诵读，谨守遵行。这件事情连大卫都没做，圣经没有记，至少是，对吧？圣经没有记说上帝高立大卫做王的时候，立位人就把那本耶和华的律法书交给他，他就存在他的身边，终身诵读，谨守遵行。没有一个王都没有记录过这件事儿。神对王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必须要做的，只有这个要求，对吧？其他都没有。但是你发现没有一个王做的，对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到啊，以色列悲剧产生的原因的根源，当然有很多啊。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我相信立位人是有责任的，祭司是有责任的。那么大卫可能不知道他需要做这个事儿，但是祭司应该知道啊，因为祭司他读圣经啊，对吧？到时候祭司应该去做这件事儿。但是撒母耳立扫罗做王，立扫罗做王的时候，立大卫做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发现撒母耳把耶和华律法书交给他，叫他好好终身诵读，谨守遵行，吩咐他怎么怎么做。没有啊，没有记录啊。所以悲剧的产生不是没有原因的 啊，所以列王记咱们那边就读了啊，这个无论是士师时代啊，列王时代还是被掳时代，通通都是以失败为结局的啊，都是失败为结局。当然这个我们看到人性的问题啊，为什么士师记进入这个情况啊，人性的问题。回过头来咱们看看咱们中国的文化啊，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有一个有一句非常反映咱们中国文化的一句话，叫做吃得苦中苦啊，哎，方为人上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总想做人上人啊，人总想做人上人，这个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一件事啊，这个也就是导致人类犯罪堕落，人一做人上人了，人一崇拜人啊，甚至有一些人也去吹捧一些人啊，崇拜一些人，往往上帝就不存在了，对吧？自己就想当上帝，我们人也把另外一个人捧成上帝，对吧？咱们当年呼喊某某人万岁万岁万岁啊，现在其实有些人也想当万岁爷，对吧？那么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心里边，他把他的信心就仰望在每一个人身上，某一个人身上啊，那么这个人也觉得说我就是什么什么了，所以这个时候人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关系，而把上帝放到外边去了啊。这个无论咱们在教会啊，咱们在教会一样的，千万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们的牧师或者我们的什么人啊，我们对他没有，对吧？神对他有特别的托付，那是神给他特别托付，就像刚才那个士师一样，回到家里边都是弟兄姊妹，对吧？人没有资格去管理另外一个人，对吧？我们做传道人的，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我们可以来服侍大家，帮助大家认识上帝，对吧？但是我们手中没有政权，没有这种统治别人的这个地位，这个权利，也绝对不接受任何人的崇拜思想，啊，绝对不能接受。而在我们的心里边，也绝对不能产生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制度、某一个团体有崇拜思想，绝对不可以，啊，因为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就麻烦了。啊，我们人就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自我封闭系统，而我们不自然不然或多或少的就必然把上帝推出去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不需要透过另外一个人，是单独的我们面对上帝的，这是神的心意，对吧？具体的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基甸这个人啊，我们把圣经翻到士师记啊，翻到士师记，我们看第八章第二十二节。那么前期的我们就不查了啊，这个底波拉啊、俄陀涅啊这些人，户筛啊。这些人大家自己回去看啊。我们以代表性的这个基甸，那么基甸呢，当时米甸人啊，这个就东方的这些阿拉伯人啊，来聚集攻打啊，压迫以色列人啊，几乎统治他们这个以色列人。一到了收割的时候，他们就像蝗虫一样来布散啊，他不但抢夺，而且毁灭。那么神就兴起一个西马拿西支派的啊，一位士师啊，就是基甸啊，因为基甸曾经除了巴利庙，所以呢有人就把他给他起个外号叫他耶路巴利啊，就是指的基甸说的啊。那么他带领以色列人，率领以色列人啊，就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哈梅基多顿大战啊，那个地方就是耶斯列平原啊，就跟这些东方人打了一仗 结果呢就把米甸人就赶出去了啊，打胜了。打赢了以后，第二十二节，第八章第二十二节啊，以色列人就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虽然没有说要做王啊，说愿你来，你和儿孙来管理我们。那么这里边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这是谁说的？以色列众人说的，对吧？以色列众人说的。以色列什么人？是神的选民。那么这个话里边啊，反映了 有两方面啊。第一，反映了以色列人的信仰怎么了，出太大问题了。真正拯救以色列是谁啊？是神啊，是神借着耶路巴利借着基甸来拯救他的，但是他不提这个字了，是吧？把神从这个他这个话里边给去掉，然后说你，那么这个对于基甸来说呢，这句话怎么样？是个大陷阱，是吧？来吹捧他了。所以神子民的领袖有一个非常容易犯的罪，叫做偷窃神的荣耀啊。很多时候呢，人把这个荣耀给他，哎，他自己也顺手就接过来了，这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事儿，啊。所以这就是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然后愿你和你的儿孙来管理我们。这个管理在原文是统治啊，来统治 rule over 统治我们，是吧？那么基甸就说了，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愿耶和华管理你们，其实就是统治你们啊，我不统治你们，我后也不统治你们啊。但是基甸又对他们说，如果他说了这话就没事了，就没事了，对吧？结果他又说了，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求你们，请你们个人把你们所夺的耳环给我。这个他们就说我情愿给你啊。他要耳环干什么呢？要那么多金子，对吧？多少金子呢？1700舍克勒金子，这不得了啊。这个此外呢，他们还有所夺来的什么什么耳环啊，什么耳坠子啊，什么象牙圈啊之类的啊，金项链的都给了。然后呢，第二十七节就说，基甸就拿这些金子呢造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一种衣服啊，祭司身上穿的一个马甲式的衣服啊。这个这是祭司，大祭司身上特别穿的一种衣服啊，然后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就拜纳以弗德，然后呢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其实以色列人真的拜的是以弗德吗？不是，而是其实那个以弗德，基甸本身他就把这个东西当作其实就是他，知道吧？偶像其实是不存在，一个泥菩萨怎么存在呢？知道吧？就像庙里边和尚，知道吧？他坐那个地方旁边全个木鱼叭叭叭叭在那敲，其实那些人在那里拜那个佛，他真的是拜那个佛吗？其实那个和尚在那敲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在那拜我呢。最后那个泥菩萨会跟他说什么吗？不会说的，是吧？那么到了那里香火钱给了那个泥菩萨吗？没有，是给他的，是吧？所以最后那些人要求泥菩萨，泥菩萨不会讲话，找谁讲话？还得找这个老和尚来给他指点迷津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一样的。人弄个偶像放在那骗人的， 其实是自己当上帝，自己当王，对吧？所以他造了一个偶像。然后呢，第二十九节啊，这个约阿施的儿子耶罗巴利回去啊，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基甸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这里都说是亲生的儿子哦，特别强调的，这个不是他战争留下来的这个孤儿收藏的收养的孤儿，不是哦，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很多妻，啊，然后他的妾，这个我们说原文是情妇啊，住在世间，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与他起名叫我父亲是王，叫亚比米勒，是吧？阿爸阿贝梅拉啊，这个我爸爸是王。所以我们从这里这些记录里边，我们看到基甸的真正的内心，他不但在政治上想当王，在宗教上他想当神，让人彻头彻尾的来敬拜他。所以基甸这个人非常聪明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士师时代啊，神本来设立的那一个最美好的人间，但是随着人对神的不信，遵行神的律法的保留，人内心里边隐藏的诡诈和野心啊，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为什么说我要你既拯救了我们呢，你来管理我们呢？其实这背后表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表明了人对上帝的不信啊，也就是说上帝，哎，他不行，还是你来吧，是吧？这是人内心里边真实的问题。所以整个人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人类的一个代表，对吧？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无论是百姓也好，还是基甸也好，最人类最严重的问题啊，这是最严重的问题，人的不信啊，我们对上帝的不信，对上帝的话语的遵守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聪明，我们自己保留一部分啊，这个我们自己立个偶像去拜，我们对他不信啊，不把真神当神，当作至高者来敬畏他，来遵行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就是行在真理里头，因为他本身就是真理，对吧？你违背他，你就做错事。当然后来越来越混乱了啊，越来越混乱啊，这个我们看中间啊，后期的时候再看一个小的啊，第十章第三节，在他以后有基列人雅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叫做哈瓦特雅尔，就是雅尔的小村庄小别墅，直到如今都在基列地。雅尔死了，就葬在家门。那么基列地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葛兰高地那个附近的地方，一共也没有太大的地方，30座城都被他们一家的人给占了。你就可见当时这些士师，他做了士师不做22年士师而已啊，是吧？然后他30个儿子，一个儿子统治一个城， 你就可见那个时候的状况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对吧？圣经用了很简短的话，就可以看到士师时代的后期，他的这个整个社会状况已经是什么情况。好，最后一个呢，士师就是参孙啊，关于这个士师循环里边的参孙，参孙，他从小啊，神就把他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啊，他就成为一个叫做拿西尔人啊，就是分别，他不是祭司啊，但是他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的这种人，被神特别分别出来这种人。那么你今天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你还会看到很多犹太人呢，他们戴一个小帽子啊，然后呢，两鬓留着很长的发绺啊，所以小孩从小就开始这样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标志啊，就是在他们的头上要分别为圣归给神。你现在你到 Caulfield 到这个Sancuta， 你还经常会看到这些犹太人啊，他们领着小孩就戴一个小帽子，然后头上这里留一个发绺啊。那么这个是他们做拿西尔人的标志。那么上帝呢，就因为特别呼召参孙啊，来侍奉他，要立他做士师啊，所以呢就叫他从小就没有人剪他的头发的啊，所以他表示他从小就做拿西尔人。然后神就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啊，特别的恩赐，就是使他力大无穷，是吧？然后借着他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人啊，当时是跟非利士人，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啊，跟非利士人来打仗。可是参孙本身这个人呢，好色啊，我们去过中东的人呢，我们就发现中东人女人啊，非常艳丽啊，每一个民族的特点不一样啊。咱们华人的女人啊，很优雅啊，这个是东方女性的啊。那她们呢是眼大鼻子高梁啊，这个那种很艳丽的。那么大概参孙就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女性吧，反而他不喜欢以色列人啊，不喜欢自己的女性，而非得是喜欢一个非利士人，不但喜欢一个，再喜欢一个，再喜欢一个，那、啊。为了这个呢，最后甚至于他丧了命啊。这非利士人呢就觉得这个参孙怎么这么厉害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人就是一个将领啊，一个力大的人，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他就可以拯救一个国家，就是这样的啊。就像现在这个，如果对方这个只是那挥大刀片，你有一辆坦克，那你谁也打不过他，是吧？那么参孙当年呢，就像以色列人一个坦克一样，是吧？谁也他一去了，什么人都完蛋啊！就面对他，所以大家那非利士人就不敢。后来就说参孙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呢，就利用一个女人来，这个女人叫大力拉啊。所以正好这个名字呢也叫大力拉啊，所以他的力量比参孙的力量更大啊，把他拉下去了啊，叫大力拉。那么这个大力拉呢就用美色来骗他啊，这个来就是说你到底力量在哪里。最后他耐不住这个女人对他的这个，就说我的头发在我头发上，然后大力拉就把头发给他剪了啊，趁他睡觉的时候剪了以后他就没有力气啊，结果非利士人就把他抓去了，把眼睛挖了。那么他在这个就把他放在监狱里边，叫他推磨啊。那么他在监狱里边，他头发慢慢慢慢又长出来了啊。所以他最后，他这个在一次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庆典里边的时候啊，说就把这个参孙拿出来，叫他戏耍戏耍，我们来这个来耍弄他吧。所以参孙他知道他自己力量又来了啊，就说你对旁边的那个人说，他说你告诉我，就因为他把他眼挖了嘛，他看不见了，瞎了，所以他说我要 这个除去我的耻辱哈，然后就把他摸在这个那个当时这个建筑啊，他这个那时候腓力士人的建筑里边没有拱啊，这个后来才是这个建筑的东西有了拱了，这个拱呢才能够把他这个房子给支撑起来啊。当时的时候没有拱，没有拱的时候呢，他是你比方说他是一个平台啊，上面很多人，那下边呢他是靠一根一根的柱子把它支起来的啊。那么到了这个房子的中间的时候呢，它有两根柱子很近啊，这样的。然后呢它上边这个平台这板一块块的板在上边啊，这下边都是柱子。那么这两根柱子呢是顶住这个房子的关键位置啊，它把周围的这个板到了最后都集中在这两根柱子上，这两根柱子，但这两个柱子很近，挨得很近，它把两边的这个板支起来，对吧？那么边上的这些呢，都是一根柱子顶着两个缝这个地方啊，把它支起来。因为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钢骨水泥是吧，都是就是石板。那么他这个就是靠近这个柱子，他左手右手抱一根柱子，把这个柱子给搬倒，那就可见这个他的力量有多大啊。后来呢，就是一下子把腓力士的首领都压死了啊，死了好几千人。那么这个就是史诗记里边最后一个参孙的故事啊。那么使我们看到到了史诗的后期的时候，参孙的生活已经变得非常糜烂啊。我就说美国总统现在就是情况就这样啊，早期的总统非常的圣洁，非常的自约，非常，现在的美国总统都是几多少亿的家产，换过多少个老婆，这个自己家开赌场什么东西，现在的总统是这样子了，对吧？这就看到整个这个美国社会啊，你透过总统的生活方式，你就看到他整个的信仰也是螺旋式下降，和事实时代差不多，对吧？这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事实循环啊。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把这个事实循环先介绍到这儿啊。那么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事实时代的民间生活啊。圣经举了三个例子啊，一个呢就是一个叫做米迦的人，他家里搞了一个偶像啊，然后这个米迦的偶像对以色列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啊。那么然后呢有一个利未人啊，娶了一个妾啊，这个妾最后被便雅悯人给凌辱死了啊。最后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看啊。最后扫罗作王，他是基比亚人啊，这个事发生的正好扫罗在这个基比亚啊，然后就是路德记啊，在路德记看到这个他们不蒙福和蒙福这个关系在史诗时代最后这个路德记作为一个总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下一次回来好好看啊。好，我们今天的查经的时间呢我们就先到这儿。有什么问题大家不明白的啊，我们完了以后可以讨论。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做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当我们来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性的弱点，无论是以色列人，无论是中国人，无论是美国人，我们看到亚当的后代在你的面前都是一样的软弱。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比他们更强。主啊，因此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何等的宝贵。主，我们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你的手里，若不是你的恩典，若不是你饶恕，你的怜悯，我们人还算得了什么呢？主啊，我们在这里也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这个时代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这个时代。主啊，按照你自己的应许，敞开救恩的门，使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借着你教会的见证来归向你。你自己的灵 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使我们在你面前多结果子。我们愿荣耀归给你。我们余下的侍奉，今天的我们的信息讲道也都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的孩童教会也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